祝丹要建设御营的主帅，他一搭弓摘下一支凋零箭，一抖手，嘎嘣的一声，就在他拽动弓箭的一瞬间，身边有一个人狠狠地撞了祝丹一膀子，差点把祝丹撞下马去。就这一撞，这箭就射偏了，整中这位主帅的左肩。他大叫了一声，左边一摇，右边一晃，差点从马上栽下来。中箭的这位是谁呀？他就是当今的天子周桓王。幸亏有人撞了祝丹一下子，要不然这位天子就没命了，把祝丹将军气得够呛。你怎么单在这个节骨眼上撞我呀？他借着灯笼火把一看，撞他的不是别人，是祭祖。只见祭祖大瞪着两只眼睛看着祝丹，你看没看清楚，你就用箭伤他，他要是天子就糟了。把祝丹也吓一跳，他能是天子吗？这一场混战直杀得天光大亮，周桓王一场惨败，败出去好几十里。他把残兵败将收容起来，临时扎下营寨。桓王中的这支箭可把他给疼坏了，他疼的是直哆嗦。御医给他起箭服药，文武百官轮番来问候，把百官都吓傻了，那几路诸侯也都吓坏了，他们一齐进帐慰问天子。桓王苦笑了一声，嗨，列位爱卿都不要说了，我与郑庄公势不两立，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。这是谁呀？敢用箭射伤天子，他这是有谋权篡位之心，难道他想当皇上？这时在百官之中有人大喝了一声，庄公大逆不道，他以小犯上，箭伤当今万岁，老朽不才，我愿讨一道圣旨去郑国问罪。我一兵一卒都不带，我见到庄公不单要诉说他的罪状，我还要把他带到御营来，请天子亲自发落。郑庄公箭伤了周天子，惹了大祸了。桓王也很伤心，文武大臣轮番劝解，周桓王怎么也过不来这个劲儿，非要教训教训庄公不可，要调来所有的诸侯跟庄公决一死战。其中有一位大臣挺身而出，这位是大发雷霆，他要向庄公问罪。他是谁呀？周公黑肩呢，他跟庄公特别熟，关系也不错，所以今天他要去还不带随从，就自己去，大家都替他担心呢，你多少得带几个人呢，我不带人，庄公要是把我杀了，我还落个为国尽忠呢，你们不必为我担心，好好照看天子，我走了。黑肩坐了一辆小车，赤手空拳就奔郑国来了。虽然不是庄公亲手射的箭，箭伤了天子，这就闯下了塌天大祸。这事儿很快就传染出去了，各路诸侯就都知道了，都要向郑国问罪，可不得了了。这时有人来报，说是天子驾下的丞相周公黑肩来了，那可是个有名的人物， 他怎么来了？庄公紧张了，问祭祖：大夫，这怎么办呢？您先别急，也别露面，我去接待。祭祖真有办法，他敲锣打鼓迎接周公黑肩。黑肩是一肚子气，你这个场面多热闹多红火我也不看，我可不是来看热闹的，我是来问罪的。祭祖满脸陪笑：老太宰，您别发火，来来来，先请到我的府里来。到了祭祖府，是先茶后酒。周公黑肩喝一口，他给斟一杯，相当客气。吃饱了喝足了，周公黑肩这火气也消了一半了。他就问祭祖：你带着这么多人锣鼓喧天把我接进来，你以为我是来串门的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是来问罪的。老太宰，我们知罪呀，因为天子负了点小伤。
什么？
你说天子负了点小伤？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这一剑整中天子的肩头，万岁差一点叫你们这一剑给射死。这剑是谁射的？
老太宰，这乱军之中有好多弓箭手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昏天黑地的小卒，他不识天日就误伤了天子。
庄公天岁吓坏了，他要亲自向天子请罪。
周公黑肩点点头：你们还知罪呀？我不管这支箭是谁射的，反正这支箭是你们郑国的，这没什么可说的了。郑庄公他逃脱不了干系，你说怎么办吧？
老太宰，这就得听您的了，您画个道，我们就得当和汤啊。您只要一抬手画个道，那就是一条大河，我们就得趟过去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让我家主公速稿请罪，让他带着重礼去慰问天子，还要请您呢从中多多的周旋。咱们是老交情了，这个事儿还得靠您来维持啊。上次在洛阳，万岁给了我们十大车黄米，庄公千岁挺生气，是您给了个下台阶儿，赠给我们不少的绫罗绸缎，我们都没忘。这位祭祖大夫是真会说话呀。祭祖一提这事儿，黑肩想起来了，他们每次到洛阳都没空着手，来朝拜天子，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礼物。逢年过节，祭祖都要托人给我带郑国的土特产。我们的交情啊还真不错。祭祖啊，你是忠臣志士，庄公慧眼识人，这也是他的福气，你看着办吧。我不能老在这儿耽搁，我得赶快回去。你们只要能让天子的面子过得去，这就行了。您放心，我们是尽力而为，只要能让天子消了气撤了火，我们把郑国搭进去都干了。
祭祖许了愿了，把周公黑肩送走了。在送他的时候，祭祖说了一句：
庄公千岁不好意思见您，现在您要走了，我叫他送送您。
就别叫他了，我见他更不好说话。
那好吧，我送您。
祭祖这一送啊，就送出去好几十里。
周公黑肩把祭祖打发回去了。
黑肩回去回复圣命，对天子得有个交代。祭祖呢回来见庄公。
庄公大屋里迎出来了。
祭祖大夫，相国走了吗？
走了，我刚送走。
他怎么说的？
祭祖就跟庄公学说了一遍。
祭大夫，你是真会办事儿，那咱们得准备一份礼物啊。
当然了，还得准备厚礼呢，这是给皇上送礼，要送珠宝玉器、绫罗绸缎、马牛羊，您还得身穿素袄，就是穿孝啊，到天子跟前请罪，只有这样才能把这冤仇化解了，给足了天子面子，他也好班师回朝。各地的诸侯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以后，都会称赞千岁您呢。
哎，庄公叹了一口气，这招谁惹谁了？咱们不就是做了一面大旗吗？
好，听众朋友，来自指挥中心的消息，自行车公路赛选手车队已经进到奥体东门，即将行驶到北四环东向西的方向，四环路以南管控措施已经解除。另外呢，地安门路口以东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。
这万岁就火了，惹来了这么多的麻烦。行了，就照你说的办吧。您呐，还得带点人参、鹿茸、营养品，还有治红伤的药，有什么带什么吧。一下子拉了好几十车，庄公浑身素稿，穿白带素，带着祭祖就来了，还押来了两个小卒。这两个小卒是从死囚牢里提出来的，说他们用箭射伤了天子，一到御营前就把这两个小卒斩了。庄公往辕门外一跪，祭祖先见了周公黑肩，老相国，万岁这气消了没有啊？他的箭伤好点了吧？行了，祭祖，你干什么来了我全明白，不是我表功啊，我在天子的跟前可没少替你们美言。万岁的火气消了一半了，他要班师回朝，明天就动身。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带你进去见见天子。祭祖跟着周公黑肩来到大帐，老远他就拜伏在地，肘膝而行，从大帐口一直爬进来的，向天子请罪，说罪臣郑庄公已经在辕门外候旨，然后把礼单呈上去，把药品摆到了皇上的跟前。周天子心想，这郑庄公还挺会办事儿，这礼品送的挺厚。桓王知道郑国的家底儿，他是当今的皇上，一看这次庄公是花了血本了，是真心向他谢罪，希望万岁不记过，君臣和好。桓王告诉祭祖，这些礼物我都收下，寡人也有不周之处，我就不见庄公了，你把你家千岁赔回去吧，把箭伤我的人也斩了，庄公也知罪了，我就饶恕他吧，还让他当郑国的国主，将来我还要加封他为周朝的上卿。
哎呀，这可是礼多人不怪呀！
一看这礼单，桓王一高兴，当时就答应要恢复庄公上卿的职位。当时我不是把你这个上卿拿起来了吗？以后啊，我再给你恢复。祭祖一听，这太好，这可是偏德呀！
他拜倒谢恩，然后由御帐中撤出来，由周公黑肩陪着他，快把你家千岁陪回去吧。他在那跪了老半天了，周公黑肩帮着他把庄公扶起来。庄公谢过了周公黑肩，我知道您在万岁的跟前说了不少的好话，日后啊，我一定重谢您。就别说这些了，你们赶快回去吧，回国理事，天子也要转驾回朝了，从此君臣和好如初。黑肩告诉庄公，你那面大旗以后可别再往外打了，都是这面大旗惹的祸。庄公苦笑了一声，老太宰，我早就把它放在仓库里了。黑肩说，你现在是把那旗子卷起来了，说不定哪天你一高兴又把它抖了出来了，你干脆把它毁了得了。祭祖说话了，老相国，我替我家千岁把那面旗子毁了，把那旗杆锯了，把那旗面做几个褥子面就得了。从此以后天子罢兵了，把各路诸侯也都给打发回去了。很快各位诸侯就都知道了，大家一致称赞郑庄公，将来各路诸侯的霸主非庄公莫属。其实啊，这只是表面文章，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郑庄公把郑国治理的国富民强，万民欢乐，可他的家里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庄公有一件难心事儿，而且还没地方说，没地方讲，只能一个人闷在心里。他几次想跟祭祖说说，开不了口，让祭祖看出来了，想问问大王千岁，又怕太冒失了。千岁没跟我说，我作为一个大臣，问长问短的，这不太合适。君臣二人是各怀心腹事，庄公为这个事儿忧虑病，病得挺重，是一病不起。祭祖来到病榻前，庄公就把心事跟祭祖说了。我百年之后把这个王位传给谁呢？祭祖不听则已，一听他大吃了一惊啊。传位是个最棘手的问题，因为正宫千岁不是一个儿子，要是一个儿子就好办了，交给他就完了。有十几个少千岁呢，而且个个争强好胜。大王既问我，看样子他是不想把王位传给他的长子，但是天子也罢，诸侯也罢，人们最讨厌的就是废长立幼。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你不传位给长子，给了三儿子六儿子，是招人怨恨的事儿。自己作为一个大夫也不能轻易表态。祭祖很为难，那我还是听千岁您的吧。大王，您想把王位传给谁呀？庄公拉着祭祖的手掉泪了。我跟你说一句真心话，我不想把郑国交给我的长子公子忽，我想把王位传给次子公子屠，你看如何？祭祖没有立刻回答，看这意思庄公是病重托孤。祭祖很难过，庄公病得不轻，他自己也意识到了，一旦自己过世， 让谁做郑国的国主。现在要找一位可靠的接班人，就和心腹大臣在一起商量，就把祭祖找来了，跟他说了王位继承人的事儿。祭祖很有分寸，这得听千岁您的，您有什么安排？庄公跟祭祖说实话了，他有十几个儿子，按照一般常理来讲，应该传位给长子，就是那位公子乎。古代年间，帝王家传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都要传给长子。公子乎文武双全，能征善战，为郑国立过不少汗马功劳。他打仗身先士卒，冲锋在前，撤退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。另外这个人为人特别憨厚，在郑国上下口碑非常好。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庄公为什么不把王位传给他呢？今天郑庄公跟祭祖说实话了，我的大儿子心慈面软，别人使唤他行，他使唤别人不行。常言说得好啊，慈不长兵，义不长财，你不能看谁都可怜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所以呀，他不能为君，感情太善良了还做不了帝王，必须得有点狠劲儿，铁腕嘛，要不然庄公怎么看不上公子乎呢？祭祖问了一句，大王千岁，您想把这个位子传给公子图？是啊，我是有这个打算。听完了庄公的这番话，祭祖大夫是半晌无言。